欢迎收听垦园历史方向应用系列，我是 Alan，
我是林内，大家好。
在这个单元的节目里面，我与芳疗师林内老师将会透过分享历史故事，从中探讨芳香精油的应用，希望可以让大家边听故事就学习了芳疗认识的香气。我自己觉得使用精油香气啊，虽然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使用上好像都是会拿来帮助身体调节状况嘛，像是用在按摩放松肌肉，然后虽然说很多人都这样用，但是我自己觉得精油香气最珍贵的是在于它对心情跟思维的改善还有影响。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产生的一些不愉快，其实本质可能是内心情绪的问题，或者是内心情绪的状态。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想要问一下林内老师，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啊，我记得有听过一个说法是潜意识的心情影响，就是比方说一个人他可能常常手不经意的会去扭伤，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这个您以前有遇过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哎，我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芳疗师之间的趣事。我们芳疗师在进行身体疗程的时候啊，如果手脚受伤，那我们就会互相取笑，哎，你是不是不想做疗程啊？因为我们垦园芳疗师的专业训练是包括身心协调，那芳疗师呢也会扪心自问，哎，我当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自己会轻忽这么重要的工作的身体？
哦，是。
对，会让身体受伤，一定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才会说你不想工作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果然就是潜意识它会对心情是产生一些影响的嘛。好，刚刚会想要跟林内老师聊一下这个问题哦，当然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的，就是关于心情的转变，那对于身心的健康，还有最后你想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情的成果是有关的。所以我今天准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历史上一段透过改变服装造型，那同时它就改变了心情因子，甚至突破了他当时所遇到的困境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大概也是发生在距今2700多年前，当时的一个战国时期的国家叫赵国，那他们的地区呢比较靠近在中国的北边的这个区域，所以呢他经常就肩负着抵御外族的工作，那当时称外族为胡人，所以呢经常要跟北边的胡人交战，抵御他们的入侵。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呢，就是当时的赵国国王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继位的时候呢30岁，正好就是一个不老不少的年纪。刚继位的时候呢，赵武王他对外的作战啊，不管是抵御北边的胡人，还是跟其他的诸侯国家合作，一起组成讨伐当时相对强大的秦国的联军，常常都是打到最后呢，都还是战败收场。再加上当时赵国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所以他整个国家的，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整个守备，都是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然后呢处境非常艰难的状况。面对这些困境呢，赵国的大臣跟士兵他们其实也都有一定的知道，所以士气都很低迷。那赵武灵王呢，他身为一个国王嘛，一个领导者嘛，他就要去想说那怎么去扭转这个局面。后来他就召集大臣来开会，那开会最后呢，他们决定要先进攻邻近的一个小国叫做中山国，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可以占领那个地方呢，就可以扩充赵国的实力。决定之后呢，他们就厉兵秣马，就开始作战。但没想到呢，一开战第一仗打下去呢，赵国就整个输掉了，就战败了。那这一次的失败呢，使得赵武灵王他发觉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一定要有一些改变。于是呢，他就带着兵退兵了，然后呢带着属下到边境去做考察。那这一次考察回国之后呢，赵灵王他就深有所感，那他就对大臣说，我这一次考察下来觉得现在的时代跟先王就是之前的国王在位的时候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我们有新的敌人跟新的困境，所以呢势必要做一些改革。 但是我也知道一旦改革就会受到很多世俗习惯的拖累或者是一个抵触，但是呢我们不做又不行，所以最终我决定还是要做改变。那我的改变是什么呢？我想要让全国的居民都穿上作战时候工作比较方便的这一个服装。到这里呢，大臣都是同意的，但是大臣们都很好奇，那怎样的服装才是作战工作时都很方便穿的服装呢？赵灵王他呢就跟大家说，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改穿胡人穿的衣服，就是他们当时都在抵御跟对抗的这个外族。那果然不出赵武灵王所料哦，多数的人哦，赵国的人都不想要穿这个外族的衣服，毕竟当时所有赵国的人都把外族当成是敌人，或者是认为他们其实是一个低一等的民族。不过最终呢，赵武灵王透过很多的努力跟方法，还是说服了德高望重的叔叔哦，赵武灵王大的叔叔公子臣，让他愿意带头穿上这个外族的衣服，就叫做胡服。好，那使得其他的大臣呢也陆续同意接受这一项改革。在众人开始穿胡服练骑射之后，赵灵王同时他也推动多项军事训练，去加强调整士兵的作战方式。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再一次他们去进攻中山国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打完之后呢，赵灵王有让国家稍微休息一年，休息一年之后呢，他们在集中更多的力量再次去攻打中山国。这一次呢就把中山国进攻到他愿意献城求和。最后呢，前后经历五年的战争之后呢，赵国终于并吞了中山国，扩充了国家的实力。同时赵国也开始向西进攻胡地，就是抵御外族胡人的地方，打败了长期以来一直侵略赵国的胡王。到此赵国在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之中呢，使得国家跟军队一扫过去的颓废，逐渐走向茁壮跟强大。那这个就是胡服骑射的故事了，就是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国家的故事。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好像多数的人去听完之后，那或者是说这个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会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哦，赵武灵王他改革了服装，那因为他就是改革了这个服装，就让国家呢士兵变强，然后呢雷厉风行的取得了数场的战役。那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哦，就是当时胡服骑射他到底是换了什么衣服？就是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汉族人哦，就是这个中原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呢会比较偏向是我们在古装剧里面看到那种长袍长袖的，就是衣服都宽宽的啦。在战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是外面可能会套一个铠甲，可是里面大概还是穿这个服装。那你就可以想象哦，你现在要去跑步，你要去健身运动好了，但是你又穿着睡衣或者是穿着很宽松的衣服，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运动起来很不方便嘛。所以呢就导致可能当时他们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常常因为这个衣服啊，就是导致他们行动受限啊。那你知道，就是打仗就是千钧一发的事情嘛，可能你一个动作不好，就整个就可能就输掉了。所以呢，这个赵武灵王他才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改穿这个胡服。那胡服的特色就比较像我们现代人穿的这种运动服啊，就是有这个比较合身，然后束口啊，比较畸变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个胡服骑射呢好像只是换一个衣服那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虽然也是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它要传递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本质是它其实不只是在调整外在的服装，它也在调整当时赵国所有人的心理状态。因为毕竟我们刚刚有说到，当时其实是赵国的士兵跟大臣都呈现一个非常士气低迷的一个现象嘛。所以读赵武灵王这个故事呢，其实它让我想起我以前有一个关于听到这个算命的理论。那这个理论很有趣哦，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改名字嘛，就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他的名字其实有改过的。但是呢，当然也会有很多另外一派的朋友是认为说，哎，会质疑这改名字到底有没有用呢？所以就我自己以前也是会很质疑的这个状态啦。 但我后来听到一个人说了一段话，他就说其实改名字有没有用，最主要要看那个人的心情。就是说如果他是在经历一个情伤或者是重大的挫折，那他呢决定去改名字，这个改名字的行为会带给他一种他告别过去了，让他有一个重获新生的感受，让他有新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能量，那这个改名对他来说就有他的价值存在。所以同理，我觉得胡服骑射呢，它的重点也是在于心情的转换跟情绪的转变哦。说到心情的转换，其实我觉得这当然就是我们这个香气的专长了嘛，好，所以呢，延续故事就要想要来请教林内老师了。如果某一天呢，我们的心情跟赵武灵王刚刚继位的时候一样，就是遭遇了各种内忧外患，士气很低迷，很颓废，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用一些精油跟香气来帮助自己去改变心情跟感受呢？
有哦，不知道 Alan 有没有听过心理韧性这个说法？
韧性就是说这个有点弹性的那个韧性。
对对对，是的，它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要提振自己的精神去面对挑战跟压力的时候，常常会用抗压性来形容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足够的抗压性？但现在呢，大概近年近五年内吧，然后开始提倡心理韧性，它取代抗压性，是什么意思？抗压性就好像我们要变得很坚强，去抵御住任何的压力，
对对对，
就是像那个千斤顶的感觉。但心理韧性就是，我会跌倒，但我可以站起来。
了解。
所以它就是比较强调，就是在挫折中，然后不被挫折让你永远倒下来的状态，那就很适合刚刚讲到的赵武灵王那样子。内忧万患，然后你觉得大家都非常低落，可是身为一个在位者，或者是想要鼓舞众人，然后或者你就是群众之一啊，你感受到这种低敏感，你想要提振自己，但你知道那个未来是前途茫茫，你不能确定的。那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让自己有面对各种挑战的结果的弹性，所谓的心理韧性。那帮助心理韧性的香气啊，很多蛮多的，应该说只要是精油它都有这样基本的效果。精油大部分都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安抚我们的心灵，然后这些的提振安抚的过程其实就是面对成功面对失败的各种心理起伏嘛。
对对，
那我们特别强调了几种可以帮助身心无力的时候转换心情的，然后有几种方向，一种是柑橘属的果皮精油，这样讲起来很长，但是 Alan 你是就是你也懂嘛，哪些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柑橘属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甜橙的嘛，
对对对，
再来就佛手柑啊，黄柠檬啊，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些大家一讲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那一种果汁系的精油。
对对对对，
就好像我们在夏天闷热要去做什么事情，或者觉得很沮丧，我要来一点酸甜的果汁，这个精油香气在气味上有这样的效果，然后在药学属性上它真的可以补强神经系统，就是帮我们打气，很有激励作用。然后你甚至可以尝试，就譬如说刚刚讲到的甜橙柠檬啊，你觉得我觉得没效我好像习惯了腻了果皮类的精油很多啊，还有泰国青柠够特别了吧，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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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还有绿苦橙甜橙的亲戚这样的，他们的气味啊就是更酸一点，然后更特殊一些，然后这种特殊感也会让我们觉得好有意思，好新鲜，这种新鲜感就是心理韧性的个重要的可以有助于心理韧性的元素，对于事件保持新鲜感，因为我觉得它是有可能改变的，所以它有任何的变化跟意外我都觉得不意外啦，在我意料之中，然后这种在意料之中的弹性也可以帮助心理韧性。但这些柑橘属的果皮精油啊，它的特性就是它的前调，它的前面的挥发性很强，
对，
很有劲，但是后面就觉得无力了，
对对对对对，
通常都要搭配其他精油使用。那搭配什么呢？帮大家介绍两种可以跟这种果皮类精油气味很合，然后也帮助提振的，一个是豆蔻，一个是科西加黑松。豆蔻啊， 豆蔻我们要从那一个印度料理来讲，它是印度料理中会用在咖喱，也会用在非常非常甜的印度甜点中的香料。
对对，
它带有味道是什么？我一讲味道大家就会知道，迷迭香知道吗？
知道。
类似一点迷迭香味道，但是更感觉味道更有那种蜂蜜的香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好像空气中带着蜜的香气。那刚刚讲到用在印度的甜点里面啊，你就可以把那个蜜的感觉加进来。为什么用在甜点中呢？因为它就是帮助消化跟提振食欲用的。这种帮助消化健胃然后提振食欲，它其实就是提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欲望。这样的过程也是跟刚才的新鲜有关系。然后它也可以激励身心。它好像帮我们的胸部跟腹部打气。那科西嘉黑松呢，是帮我们的背部跟腰部打气。对，这两个身体部位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让我们的身体中间站起来，可以去面对前面的压力跟挑战，然后跌倒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再爬起来。因为科西嘉黑松是非常强力的神经补品，它适合给那一种经历太多的身心挫折然后决定我先躺平好了不要叫我那样子的成年人状态。可是我们常常会讲说躺平啦，我们就躺平吧，什么都不要做。你心中真的是躺平的心情吗？我才不信呢。通常都是嘴巴讲躺平，但心里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奋起吧。
对对对对。
所以科西嘉黑松是帮助你在躺平的过程中可以慢慢的修复，然后蓄积好能量以后你再一鼓作气的站起来。这种支持的香气。
这个感觉很适合那一些比较偏业务性质的工作同仁使用嘛。
是是。
对对对。
对。
尤其是那一种可能在卖场里面要服务客人的，
对，时间很长，对不 对,
对, 对, 对，
在卖场你要站的时间很长，然后你看到很多客人超开心的，哇，销售量大增，但同时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可能也没什么吃饭，然后来不及轮休，可能都到晚上了啊，中年期状态。
对对对对，最忙的时候。
对，
诶，我刚刚想到这个柑橘类的精油，我记得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听过一个用法，就是好像说可以把它比方说甜橙，是不是把它倒在这个手上，然后戳在你的腹部，它有一些激励你的创意的作用吗？
可以，可以激励创意嘛。然后刚才讲的柑橘类的精油加上豆蔻加上科西嘉黑松，刚刚好，他们三个的气味可以彼此调和，可以延长气味的时间。因为刚刚有讲到那柑橘类精油很容易一下就没味道了。
对对对。
那有时候是嗅觉的迟钝，那有时候其实是因为像香水的前调一样很快就走掉。那刚才三个香气加起来，他们就可以除了擦在腹部以外也可以擦在腰部。这腰部的部分就真的把身体的前后都挺起来。对，然后你倒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当做是修复，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帮助你挺立，还不错吧。
没错没错。好哦，感谢您老师的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对于一些困境的时候是真的没办法用常规的方式去突破的时候，是很需要有一些创意跟一些不同的思维嘛。
是。
好，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要请教林内老师，就是胡服骑射这个造型啊，其实本质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故事啊，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让我们刚刚有说的士兵他增加轻便跟机动性嘛。那同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它用在香气或精油上面，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在思考或者是心情繁重的时候呢，让自己变得比较灵活轻快一些呢？
有哦，我们就从那个士兵的机动性来讲好了。
对，
要如何在沉重的环境里面增加我们身心的机动性。
对对，
这样子对不对？
对，
那有两个方向哦。一个方向是我们增加机动性呢，首先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变得灵活。讲到反应你会想到什么？
动作快。
动作快。
对，
神经系统的反应灵敏。
对,
对不对？
敏捷。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反应是很重要，但你要想如果面对了沉重的状况，我们要不断的反应，那我们的神经系统会耗损。
对，
所以它的前一步是要保护神经系统。有非常厉害的保护神经系统的精油什么呢？ 柠檬香桃木。
哦，
是柠檬香桃木在一般的芳香疗法里面呢、啊，它的传统用法是来处理疲劳症候群，慢性疲劳这个状态。那什么叫做慢性疲劳跟疲劳症候群的那个状态的过程？它其实就是不断要反应任务的需求，然后可能时间拉得很长，那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你会想很多方法去面对问题。然后接下来因为公司的任务或者是家庭任务太密集了，那你就变成直接回应，你说 A 我就说 A， 你说 B 我就说 B、对，然后它有时候会变成飞行模式，脑筋没在想行为没在做，你就让它自动上行，
节能模式的。
你说有没有就是家里的事情很多啊，工作的很多，问你的问题你就直接回应，然后所以当同事或者是家人跟你讲哎，没有别的方法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恼羞成怒，哇没有啊
没错
对对对，那其实有没有回到自己啦，回到自己的原点，它其实是在面对繁重任务的时候，思考跟反应都僵化了。身体机动性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运用柠檬香桃木保护神经系统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保持一个灵活性，保持很好的循环，然后跟运作，让我们的思考跟反应不僵化，然后不会走向那个行尸走肉的方向。对，那另一个保持身体机动性的方式呢，是保持开放的身心感受。这真的哦，就是让我不断的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资讯的回应。像什么呢？我张开眼睛，然后我听到声音就会觉得哦，这个风景很美丽，听到的声音很悦耳，好像都是有趣的事情。这种保持身心开放，持续感受世界的美好呢，是什么香气？就是完全依兰
哦，很常出现呢。
对，这个完全依兰，我们在芳香疗法里面呢、啊，很多既定印象就是催情。
对对对。
但其实它在那一种保持心情愉快跟保持创意有非常好的效果。
哦，是哦。
对，然后这刚才那个讲到啊，就是感受世界的美好，它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生成足够的脑内啡跟血清素。那这个就是完全依然非常厉害的药学属性。大家一起拼案子，大家都很累了，
对，
可是你一定发现那个团体中一定有一个人很神经的哈哈大笑。
对对对，特别嗨的
特别嗨。哎，自嗨是很棒的元素。
对啊对啊，
自嗨就是其实你很累，但是你同时觉得哇，这个很累的事情让我觉得有点挑战性，有趣耶。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你要有足够的血清素跟脑内啡，你才有办法把这些困难转化成趣味。
对对对，
那个人没有比你工作的少，但可以自嗨啊。这个自嗨就是脑内啡跟血清素的效果，
这很了不起耶。
对，是。那完全依然就是让你就算是心力交瘁，然后也不会心如死灰。那心情上你保持一个很大的娱乐空间。那这个空间呢，就是身心机动性的空间。可以让你回应各种生命难关。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不是你运动也好，工作也好，其实保持愉快的心情，让自己能够一直自嗨，真的是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是更长更久。那我想也请教一下倪内老师，柠檬香桃木它在使用上面我们可以怎么使用会比较适合？
哦，柠檬香桃木会建议你就放在植物油里面，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睡前可以擦在你整个背部，早上的时候擦在胸口跟腹部。晚上的时候擦背部的原因是什么呢？脊椎附近啊有神经丛，它同时也是新陈代谢经络经过的地方，很适合晚间睡前的修复，好像把我们背上承担的繁忙工作的垃圾全部清掉。然后早上的时候用在胸腹，是用在胸口啊，你可以直接闻到味道，很像那个柠檬香桃木的气味，很像把柠檬切开来这种柠檬汁出来的气味。然后这种清新感可以让你提神，然后从清晨的那种倦怠感中醒来。同时我们的腹部啊也是有腹部神经也是有腹部神经丛，它也可以是透过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神经跟精神，然后让我们一天很有活力。
好，那刚刚林内老师有帮我们稍微 分割注解一下，就是柠檬香桃木它更适合是使用在这种心情上长期的疲累嘛。然后你刚刚有说到运动的话是更比较适合用东印度柠檬香茅这一类的油。那比方说我是比方说我常跑步或者是常常重训好了，
嗯，
像这一种的话是直接涂在你比较常使用的那个肌肉的部位吗？
对对对，如果是运动相关的话，你可以在暖身的之前，就是它就是跟暖身运动一样，把东印度柠檬香茅调油以后，然后涂抹在你的关节跟肌肉上。
嗯
嗯，
好，那明白，就是下次我运动的时候我还是
可以，对对对，可以尝试一下哦。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这个林内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也比方说有时候是去比赛或者是去考试，那虽然不是说啊会觉得自己都没有准备很没希望啊，但难免就是会有一点没信心，会有点紧张这样嘛，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香气拿来快速帮自己提升自信跟勇气呢？
哦，如果在面对这种比赛考试啊，面对竞争，那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以后，我们要如何在就是在可能踏入考场之前来面对提振面对挑战的自信心？
对对对，
就很像什么呢？既然赵武灵王他是跟战争有关，我们讲进入战场，
嗯，
对不对？进入战场有一个很有，就是在日文啊有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词，它叫做不下普鲁伊，是什么意思？它是舞者进入战场会有战斗，舞者的战斗，
哦，
就是身体会发抖，还会站立，
哦，对对对对，
嗯，那如果我们用现在的那一种生理解剖学来讲，基本上它就是战与逃的那种心情，
嗯，
有没有？就是我们的正肾上腺素然后启动，然后心跳加速的那种发抖感，
嗯嗯，
所以就觉得哇，好像身体要准备好，然后有那个面对刺激的那一个心情。那这个状态啊，它会影响到我们踏入考场的情绪。我们通常会希望我们保持着挑战心，但也可以稳定。
嗯，
所以我要提供的两种香气，面对挑战心，提振自信心的勇气。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壮大你的气力的方向，另一个是承受压力空间的方向。
嗯嗯嗯，
壮大气力呢要提供的香气是什么？它叫做番石榴叶，
哦，
芭蜡叶，
芭蜡，
它的气味哦，對對對，真的很像芭蜡干的味道。
嗯
嗯，然后但是呢，番石榴叶在芳疗疗法里面呢很有趣哦，它是用来壮阳的，
哦，
通常这种提振雄性能量的香气对于即将踏入考场，然后或者是要参与比赛，有的有趣的作用是在于它的药学属性，
嗯，
它是用来调整，就是可以用来平衡睾固酮的，我要讲一下正肾上腺素跟睾固酮的关系，这个很好玩。
好，
就是我们常常讲到战与逃，会很容易想到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因为正肾上腺素的分泌，然后我们心跳会加快。
嗯，
那个过程它其实是之后还有转化的。
嗯，
如果常常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其实会学会如何定下心，
嗯，
对不对？在我们身体的表现中，那事实上在体内的激素表现，
嗯，
它其实是正肾上腺素经过一连串的转换变成了睾丸酮，然后睾丸酮的产生会让我们的心跳开始变慢，变得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是它的血流是强大但是稳定的状态下，我们会可以承受更大的挑战力，所以就很像什么踏上舞台开始要演讲的人，他一开始呢可能会全身冒汗，你有没有听过小朋友要上台前会跟父母说哇我都在发抖，可是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开始要转换要把这个压力抗回去的时候，他就会忽然静下来，然后那个就是睾丸酮就是战胜了正肾上腺素的过程，它会变得比较能够去面对群众跟面对挑战，
哦，
很好玩，所以它这个人就是壮大气力，有没有
抖不停，它就是没办法战胜，
还没办法过去这样子，
哦，
对，它其实那样的心理过程跟身心过程，它确实是有调整的时间，然后需要成长的，然后有些小朋友小时候不行，长大可以了，我是小朋友小时候不行，长大比较可以的，
哦，
就是那个他可能是训练，然后可能是心理因素，但是那些过程在体内中的表现其实就是激素的转换吧，
明白，
那另一个有讲到那个 承受压力空间变大，哎，它的具体化的形容其实就是放松，然后足够放松，然后但是那个放松是敞开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肌肉不要太紧绷，紧绷也会发抖嘛，对不对？那什么方法呢？热带罗勒九层塔的气味
哦，
它是是是，它这种放松是放松到哪里啊？放松到你的肠胃，有时候紧张啊，会肠胃会绞痛的那一种最适合。
对对对，
那它其实是面对挑战的紧张感，是会让我们的身心缩成一团。那你要想那个挑战，它这样迎面而来，你变成一小点。那你的承受力变得很，就是你的承受空间变得很小嘛，那没有办法把它弹回去，用这样物理的想象，
对对对，
那打开你的身心空间，放松肌肉，它就比较能够接到更多的东西，接受到更多，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弹回去这样子。所以热带罗勒它可以同时安定那种紧张之下的肠胃紧张啊，然后跟心情过于紧绷啊，然后又可以同时激励我们的情绪，然后这两个番石榴叶跟热带罗勒都可以在考试前比赛前就是前一刻闻香就可以了
哦，非常方便耶，
很方便。
我觉得这个我好像很需要，因为我其实常常有时候开会前我都会抖到不行
可是你开会的时候听说状况都很好啊，好不好？
就是像刚刚林老师说的这样子，你要上场前就抖抖抖抖抖抖抖，但是你真的上去的时候就还好耶，就是跟我想起我以前考驾照也是这样，那时候就考驾照坐在那个就是等候亭，我坐在那边真的是手脚都在抖但我上去开车油门打开之后，我发现我就很镇定我觉得
很
有趣，原来就是
这
样，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就是想一想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心，因为那个激素转换也跟当下我们的血液流速，反正跟身体整个整体的反应有关系，那香气可以提醒你你可以做到的
明白。好，所以如果像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啊，如果大家以后有想要改变心情、调节心情意识啊，我觉得就可以多使用今天林内老师分享的这些香气。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参考赵武灵王他的办法嘛，就是从外在的形貌调整，那让自己呢有不一样的这个重生感或者是一个强化感。毕竟人是一个视觉的动物嘛，看得到的，然后你再搭配嗅觉嗅闻得到的，就更能内外合作，然后可能更有效率的去调节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各方面的一个想法意识。
是，
希望今天这一集的故事呢也同样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启发，那也是再感谢一次林内老师珍贵的这个芳疗知识的分享。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节目主题，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与评论。那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到垦源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垦源精油新手村留言给我。很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